掀开经本第五十页，第五十页，五十页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第四个字看一下。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足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皆随化佛往生其国。那么这一段是讲随愿往生。在中辈往生当中，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啊，他的阵型跟上辈完全相同啊。这个阵型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相同的。那么所不同的呢，实在说这是心量大小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上品人心量广大啊，所以与佛心呢相应。那么中品往生的人，在心量上讲呢要差一等啊，在助修的方面呢，虽然不能像这个前面是这个大修功德，这个大修功德我们要明了什么叫大修啊，什么叫这个功德少，在佛法里面通通是说的心量智慧善巧方便，从这上面来说的，而不重在事上啊。如果是重在事上，那么轻寒人家那就永远不能上品上圣了，这个太不公平了啊！所以他完全在心量上啊，这个轻寒人家想做无量无边的功德，他没有力量，没有财富，没有机会，他不是不做。所以楞严上讲啊，法义圆成呢，就圆满功德了啊，看你法心大小。因此一切呢都决定在心量上，心地的清净平等，心量的广大慈悲，这个他念念当中啊，他都是修满了无量的功德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么在此地举的几桩事情，这几桩事情也随着心量大小。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看啊，上辈所说的一些大概中辈里头没有，中辈讲的时候上辈没有，这就不对了，通通都有啊。实在讲一皆是都，多皆是一啊。那么西方境界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那怎么个不思议法？华严经上讲的六相十旋啊，六相十旋是给我们说明这个不思议的法啊，有理有事啊。那么前面呢这个一段呢说过了，后面再补充几句。玄真燃灯啊，这个真呢是床幡宝盖一类的，这个真是总称，这都是属于这个很华丽的这个丝织品啊，属于这一类的。这些东西的用意啊是在宣传 啊，古时候自信不怕打，佛法是属于教学，教学一定是尊师重道啊，有教学的尊严，直问来学，未闻往教啊，这个师道非常尊严。那么又不会宣传啊，总不能到外面宣传我这个哦，我这个道德学问都很好，这个说不出口的啊。所以你要是请教这些高层大德，他都很谦虚，说我也没有修行，也没有学问啊，什么都不会，都这么谦虚客气啊。那么这种教育如何来推广呢？啊，推广啊，就用这个翻窗。用这个工具，寺庙的前面都有旗杆，旗杆不是挂国旗的，是悬挂这些幡窗的，那么让外面人看到了，远处人看到今天寺庙里面旗杆上挂的幡窗，那么一定有奖金或者有法会，喜欢的自然就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通知啊，喜欢就来了，那么你看到不喜欢来，也不勉强，所以它是一种讯号。那么现在呢，当然不需要了，现在这个通信非常的发达，我们有发的通知，或者是报纸上看广告，这个。广播电视里头也可以用广告啊，或者私人用电话通知，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所以读到这个经文，不一定说我们要去做个幡、做个床啊，到寺庙佛面前给它挂起来，不是？那你意思就搞错了啊。它重要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讲经啊。法会一些活动啊，尽量啊通知自己所认识的人，就这个意思啊。燃灯呢，灯表智慧啊，灯也表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就是一个人肯牺牲自己为别人的。去服务，是这个意思啊，这真正燃灯的意思啊。那么在这个灯当中呢，这个意思最显著的是蜡烛，你看蜡烛烧自己，越烧越少，烧到最后没有了，它的作用啊，完全是照别人啊，这非常明显啊。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一般寺院里用的油灯。油慢慢烧干了，都是照耀别人，是这个意思。舍己为人，散花烧香啊，这都是比喻宣传佛法啊，把这个花香啊比作如来的正法啊，我们以智慧、以善巧方便呢，将它。传播啊，这个推荐给一切大众，这样去做，做了呢，不求人间任何的福报，只有一个目标啊，求生西方净土，这叫回向。只求往生净土啊，愿生彼国。那么这是中品人所修的，举出这几个例子。那么这个人在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化身来接引他。弥陀的所化之身呢，这里说的他的光明相好，跟真佛没有两样。这个我们要知道。 化身、报身、应化身啊。在佛与大菩萨是一个身，一二三，三而已。在凡夫，凡夫也都有三身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三身啊。但是三身呢都不见了啊，那么剩下来我们现在所感触到这个身呢，这是叫业报身，造作的善恶业，善恶业报啊。他们那个报身是念力报的啊，是念成就的，我们是业成就的，业成就的身呢就苦恼了啊，念成就的身呢就得自在了啊。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应化身呢是愿力变现出来的啊，与真身没有两样啊，换一换就是佛的真身。宇宙大众前后围绕现起人前，那么佛来见人不是一个人来，一定有很多人同来，上辈往生的所见与佛同来的都是诸佛，都是佛。这个中辈往生的呢有菩萨有阿罗汉啊，也有诸天人民，这情形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要诸位要晓得，这些呢，统统是化身啊，也是化身，跟到阿弥陀佛一道来的。大乘心量的人，临终所见到的像啊，是菩萨，他见到生欢喜啊，与自己心念相同。小乘根性的人啊，往生的时候跟到阿弥陀佛来的是阿罗汉啊，也与他的一个心愿相同啊，所以这个要知道。而这些来的这些人说实在话都与自己有密切关系啊，要知道我们任何一个人不是这一生啊，过去真是无量劫又无量劫，我们过去家亲眷属啊，同参道友不晓得有多少啊，太多太多了，生生世世的啊。有些我们从前的同参道友家亲眷属念佛已经往生了，早在西方极乐世界成菩萨成佛了，我们自己修行功夫不够啊，到现在还在搞轮回，还在六道。现在我们这一生成就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人在西方极乐世界看得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去的时候佛来接引，这些人通通都跟来了啊。换一句话说，来接引你的人都是过去生中家亲眷属同参好友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决定不寂寞，熟人太多了啊。那些人也不必介绍啊，我跟你什么关系不必介绍，你一到那个地方呢，你的能力要恢复了啊，智慧神通能力统统恢复了，一见面一个个都认识了啊，彼此都认识了啊，这是多久不见了，在西方极乐世界这又见面了啊，这个我们要晓得这实际的情形啊。所以佛跟我们讲三辈九品往生，实在讲呢，那个世界是很不思议啊，非常非常 不思议。我们凡夫总是离不开分别执着妄想，所以对这个境界往往生疑惑心。说来讲呢，应当度华严啊，真正这个度华严呢，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许许多多啊，解决许多问题，才知道佛说法密意之所在，哎，才能够体会到一些。佛所讲的句句是真实，但是他那边的境界我们无法想象。譬如华严上跟我们说，一毛端呢，我们这个汗毛毛端呢，尖端呢，这很小啊，这个面积多大呢？佛给我们说，有佛在那里讲经说法，有无量无边菩萨在围绕啊，在听经啊，这个境界呢，实在讲呢，把这个大小啊，这个现象，我们观体会的感触这个大小的现象消失了，它没有大小啊，这个是事实。诸佛菩萨没有变小，这个一毛端没有放大啊。又给我们讲，一微尘，微尘太小，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微尘里面包含着大千世界，比一般形容，就芥子纳须弥，芥子芥菜籽，我们晓得芝麻那么大一样的，啊，须弥山，须弥山呢装在芥菜籽里面。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也没有缩小，怎么进去的呢？这是华严给我们讲的，不是凡夫能够思维能够想象的道理，也不是能够言说得出来的啊，但是它是事实啊，超越了大小啊，我们今天一句总话说呢，它超越了相对的，我们生活的相对的空间，它完全超越啊。佛说法以二谛而说，以真谛是佛的密意，以俗谛说的是我们的常识。是以这个两个方式来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我们呢，凡夫是只懂说谛呀，不能体会真谛。而佛教给我们呢，是要叫我们在说谛里面去领会真谛，然后真正体会到真所不二，法法圆融啊，这才能够真正认清了事实的真相了。那么临终这个人见到佛来戒言，一定是先接触到佛的光明啊，佛有光，佛在这个时候不但有生光而且放光啊，佛光主照，佛光一照，他这个时候见到了，见到佛光，闻到 宝箱啊，他的罪业就消失了啊，他的功夫就正经了。就平常我们讲往生最低的条件是要念到功夫成片啊，一天到晚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的牵挂啊，没有任何的思维啊，所思所想通通是阿弥陀佛，这叫功夫成一片啊，没有到一心。这是烦恼是扶住，这一句佛号把烦恼扶住，烦恼并没有断，叫待业。那么临终接触到佛光，闻到宝香啊，就把你功夫提升了一倍。所以鸠摩罗什大师译的阿弥陀经里面讲的一心不乱呢，这个话没有讲错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说法那个原文里头不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呢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的啊。如果以一心不乱这个功夫往生呢，那往生的人就很少了，相当不容易了啊。但是你自己只要到功夫成片，往生的时候一接触到佛光，佛来一接引啊，就把你提升到一心不乱了啊，就是这个。所以他并没有说错啊，何况这个一心不乱里面有功夫啊，有浅有深啊，所以有四义心有离义心啊，四义心跟离义心也分很多等级啊。那么这是来戒烟啊，到了西方世界之后，诸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啊，似如上辈者也。那么这个世界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不退转都是一样的，圆证三不退啊。那么功夫此地所讲的这个无上菩提功德智慧似无上辈啊，这是你自己的实学，是你自己的，不是说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阿弥陀本愿一加持，大家都一样啊，这个一点要懂得，否则的话一看的时候这还是不平等啊啊，你自己能力的确是不平等，但是佛给你加持的呢，看起来就看不出哪个地方有什么多大差别了啊，就看不出来了啊。所以那个前面的是我们要知道弥陀本愿功德的加持，那个不可思议啊。再看下辈往生的，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足功德啊，前面不能大修功德还可以小修啊，这个地方连小修也不够了啊，就是他不能做足功德，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那么他这个正修呢，跟中辈跟上辈没有差别啊，这个完全是相同的。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实在讲，在我们这个世界，尤其是处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 念佛往生的绝大多数的是下辈往生的，就是下三品啊，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啊，这个是绝大多数。那么实在讲呢，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还是少啊，100个念佛的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往生的啊。那我们要问原因在哪里呢？看看经文就知道了啊，有没有发菩提心，有没有一项专念啊？如果把这个做到了啊，可以说这个人就决定往生啊。这个能不能修功德还不关紧要，为什么呢？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功德就在其中啊。所以这个身体还在这个世间，为报佛恩，处事待人接物啊，随缘随分的把佛教介绍给能信能行的人就好啊，也不必刻意的去做，刻意去做那就错了，随缘去做啊，就是遇到这个缘分我们就做，遇不到不要刻意去做啊，刻意去做我们的心就不清净啊，也就不专啊，所以一定要随缘去做。那么下面呢，这个四句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也是关系能不能往生的决定性的条件。一定要欢喜信要，要是爱好啊，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要真正生欢喜心啊，要相信深信不疑啊。现在是末法时期的，楞严经上告诉我们，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什么叫邪思呢？他所讲的也根据一些经论的道理，何时轻视这个法门，或是否定这个法门，或者是怀疑这个法门，那我们要一听了信心就动摇了啊。本来这一生呢，往生这个机会也可以能够圆满的，结果听了这些人的话了，信心怀疑了，这一生呢又耽误掉了，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这个身心啊，善导大师解释这个身心，就是深信之心，一点都不怀疑啊。不要是一般人来说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是度老太婆的，不是真的，哪有真的这回事情啊，我们不能相信啊。那么摩罗汉诸大菩萨也来给我们说，甚至于十方一切佛都来说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全巧方便，不是真实的，我们也不相信。那个信心要坚定到这种程度啊，即使释迦牟尼佛来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方法比这个还快还容易，我也不相信 我要谢谢释迦牟尼佛，我你教我这个法门，我一心一意就依这个法门修学，决定不改，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那就决定得胜了。啊，所以这个信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不生疑惑，以至诚心，就真诚的心啊，求生极乐世界。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啊，那么前面功夫深的，临终见到佛，但不是在梦中，清醒的他见到佛，或者是在念佛定中见到佛，这个是在梦中。啊，梦中梦佛好啊！啊，梦佛这是也是你的功夫，啊，纯了。就是功夫接近一片的时候，用你天天想佛。我们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天天想佛，天天念佛，哎，就梦到佛了。啊，所以梦佛，梦到佛来，这个说法，梦到佛观顶，啊，梦到佛受记，这都是非常好的瑞相。啊，可是不要求，哎，你如果要求呢，就错了，哎，你有求，魔就得其变了，魔变成佛，在你梦境当中出现，这不能求，啊，不求梦到的，这个是感应，有求梦到的不是感应，而且很危险。啊，这个要知道，即使梦到，他这个是在临终时梦到，这是真的，这是决定不错啊，这是佛来接引他往生。平常我们要梦到，也不必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决定不生欢喜心，决定不执着这个好相，这就对了，完全正确，啊。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那么这是说往生的人，大别呢有这个三等，啊，三等完全是自己功恨不相同，啊，那么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应当啊勉励自己，力争上游。啊，这个才算是有志气啊！啊，往生呢也还机会很大，啊，古人所讲啊，学法乎上啊，行德乎中啊，我要争上品上生，结果落到中品中生，还不错啊。如果我标准定得太低了，哎呀，我只要下品上生就好了，那万一不到那个地方，这些生计就耽误掉了，啊，所以一定要努力啊。要力争上游，那么这是说专修净土往生的。除这个之外，后头这一段呢，这就很了不起了。啊，见到这个法门，这个经典实在是广大无际呀。啊，我们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了，这一部经就涵盖了一切经，这一个法门也包括了无量无边的法门。那有什么证据？这一段经文就是证据。啊，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专修净土的，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无论呢读诵哪一部经典，只要他念到心清净， 命终时把他的功德回向发愿求生净土是通通得生，这个了不起啊！由此可见呢，净宗的确没有门户之见啊，所以对于任何宗派、任何法门，我们通通要赞叹啊！请看经文：若有众生住大乘者，这个大乘法就太多太多了。凡是修学一切大乘法的此地没有说小乘为什么呢？小乘不相信有第二尊佛，就是阿弥这个释迦牟尼佛之外还有第二尊佛，小乘人不承认，也不承认有他方诸佛国度他只认定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他的心量局限在此地这是他为什么不能生的原因我们跟他说大乘法，他还否定，说大乘非佛说，大乘不是佛说的现在在这个这个像泰国西兰这些小乘国家了，他们还是这样的执着不过在最近几年听说比较好多了为什么呢？跟大乘佛法了往来接触多了那么下面呢，这就是他往生的条件：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念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这个语气非常肯定他也是决定得生那么这一段你们所说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像马明菩萨、龙树菩萨都不是专修净土的那么在中国，像永明延寿大师，他是学禅，由禅转过来的；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他所修的是三智三观，智德大师临终念佛求生净土心他以清净心，他对这个法门、对西方世界向往希望能够追求阿弥陀佛，可以那么在民国初年，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就更多了。诸位拿到姜维农居士的讲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姜居士一生专门研究金刚经他在金刚经上用了40年的功夫写成了这一部《金刚经》讲义这个讲义在现代来讲确实是《金刚经》注解的权威 研究《金刚经》啊，读他的讲义就够了。古今的注解可以说通通都融会包括在其中。但是他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近代往生传》上有他。还有一个做新经全注的周芷安居士也了不起。他这个心在心经上跟江居士一样也用了40年写成一部心经全注。这个人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师当中民国初年的信慈法师一生弘扬华严，最后求生净土。这就说明了，无论你在大乘法门里面喜欢哪一部经哪一部论，都一样的成就，必然是一门深入，这个才会成就。一门深入啊，才能够达到清净心。这个清净心是功夫啊。清净心是真心啊，真心显露啊。然后以这个心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呢？他一生不念佛，或者念佛很少，他在临终一念十念也能往生。而且品力这个高下呢，是由他清净心的程度，他的心力，他的愿力，决定他往生的品位。所以有些品位非常高啊。那么经上说他往生的时候是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他不是在梦中啊，如在梦中。这个如字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跟那个下辈往生说梦见阿弥陀佛，那是真正是在梦中。这个如在梦中或是在定中，或是在往生那一刹那的时候见到佛，仿佛像梦中一样，它不是梦中。这个完全看他的功夫浅深。上平僧的也是见到千佛来迎接。中平僧的时候决定是见到无量的菩萨同佛来接引。这是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只要你能够转，只要修到心地清净，回向求生净土，一样成就。我们明白这个事实，有一些人一生念观音菩萨、念婆门品的，我们见到欢喜赞叹，劝他一心一意回向求生西方就好，不必要改变。有人一生念金刚经的，念地藏经的，通通都能成就。不要改啊，他已经念熟了，念了那么多年了，何必要去改他呢？用不着。只有在说还没有选择经典，没有选择法门， 我们可以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啊，已经在那里修学了，不要更改。啊，让他功夫继续不断的去增进，这样就好了。啊，我们对他欢喜赞叹，加强他的信念，啊，这对他是有真正的帮助。啊，而不可以说无量寿经对他讲，无量寿经是经中第一经，不错，是第一经啊。这个才是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的成就啊！但是最要紧的呢，就是一定要劝他回向发愿求生净土，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才符合阿弥陀佛的本愿啊。他这个一段经文就是戒引所有一切修学大乘任何一个法门宗派的人啊，通通戒引。下面这一章往生正因第二首，这一章是前面这一章的补充。前面这一章三辈往生里面最重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往生品位高下不同。那么对于往生的人实际上的修行说得不多，但是怎么个修法实在讲非常重要。所以佛在这一品里面呢，全都给我们补充。